哎，你在做什么？
嘘，我在直播呢。
不孤单，地球。
Ready, go live！
我说老板呀，哎呀呀，可不可以让我有个可以完全放松的角落？这个放松的角落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披着奶茶、加进火锅。现在一切都是恩典，上帝竟然说我是他拣选。
Amen。
一个神的慈爱无处不在，全知全能，无微不至，不辛不甜，不缺不怠。哈利路亚！
你的烦恼，我的忧伤，好像都一样。
单身租房，邻里软弱，跌倒很紧张。我的理想，你的盼望，相信都一样。耶稣门徒彼此相爱，做也有做过。
葡萄还有一句呀、
啊，
不孤单地球，因为有你，所以我们
完全不孤单。
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大家好，我是小白。
Hello， 小白
又来了。
对啊，我们哎，真的是有说不完的话在不孤单地球。但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叫无话可聊。
对，
其实说的
是
这个，对，说的是亲密关系当中两个人
对
的无话可聊。对啊，我其实现在还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交流昏迷症。
啊，交流就是。在交流的过程中突然思维昏迷了吗？那怎么抢救呢？
其实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一看，就是交流昏迷是个啥，然后要怎么抢救。
哦、
因为其实你看昏迷嘛，就是处于一种完全无意识的状态，然后而且是沉默的状态，然后它就是形容就是两个人完全没有了交流的欲望。也就是每天家里可能就是非常的安静啊，就然后其实现在我不知道小白有没有观察到，生活当中不管是就是已经恋爱长跑很久的情侣，还是说夫妻之间，其实真的都有非常大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啊。我还看到过一个这个调查，英国的有一个调查报告，他说虽然很多夫妻每天都见面，但是交流变得越来越少，现在是除去一起入睡的时间，四分之一的夫妻每天交谈的时间都不到十分钟，然后4%的调查对象因为工作太忙完全忽视伴侣，25%的人已经记不起上一次与爱人温馨的共进晚餐是什么时候。然后最可怕的一个数据是我觉得就是挺让我震惊的吧，他说有2%的调查对象表示，相比于与伴侣在家共同做饭、吃饭、聊天，他们更享受用这些时间独自上社交网站。哇，2%的比例高达！
看来网络的世界还是精彩的，外面的世界还是精彩。
你得出了这个结论是吗？就网络的世界比这个夫妻生活更精彩。
对对 对, 对, 对,
对、啊、
我们是应该感谢网络呢、哎、还是应该就是思考科技呢？
但是其实这个交流昏迷症跟网络是有一点关系啦，就是大家频繁的使用社交媒体，已经可以及时的满足自己一些情感的需求。因为你可以在网上找到非常非常多的，我们之前讨论过很多这种话题啦，就是你可以找到你的兴趣爱好也好啊，你跟你有共同话题的人也好啊，甚至你就刷这个图片，你就可以刷一天，然后点赞啊，然后就是其实有很多事可以做。这个当然是把我们夫妻之间变得无话可聊的一个杀手之一吧、嗯、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不只是这么的单纯，我觉得心理层面的还有很多、嗯、就是包括我还看到一个网上的有人发的他自己亲身的例子，他说他跟他这是一个女生啊，他说他跟他老公结婚快8年了，然后在别人眼中呢就是非常幸福的一家人，因为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嘛，一家三口特别幸福，但是他说自从儿子上学校住校，然后就他们夫妻两个人在家以后、嗯、他就越来越想离婚，因为他说我太孤 独了。她说每天老公一回到家里就往卧室里一钻，躺着也不玩手机，偶尔看看书，叫她吃饭她才出来，吃饭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我问她好吃吗，她就说还行，然后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就是背对着我，有时候我从后面抱她一下，她就把我甩开说干嘛呀。好容易熬到周末孩子回家来了，她基本上就和孩子说话，也愿意主动陪孩子，辅导孩子功课什么的，但是就不和我交流。这些事情我都没法跟别人说，因为别人都觉得他可好了，又干家务，每天还按时上下班，不抽烟不喝酒。然后但是他说我真的太压抑了，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哇，这个好戳心啊，这个案例。
天哪，这个特别是、
那个、憋到内伤的那种。
对对对，特别是听到就是在床上，然后就抱着他，然后把他推开，你干嘛，我就觉得
对，我觉得可怕的是他描述的这种现象，就是在外人都看不到这个问题，这个婚姻出问题了、嗯、但是这个实际的感受是非常真实的，就是因为人都是有情感需求的嘛，而且本来说夫妻之间应该是感情最深厚，然后可以最亲密交流的人，但是你每天回家，每天日复一日面对一个这样子对你冷冰冰的一个人，我觉得真的是受不了，我自己真的很难想象这种日子要怎么过下去。
对对对，我觉得你说的就是一种情感沟通的一种需求啊，就是我觉得不管是男女还是夫妻还是情侣之间、都需要一个良好的一个沟通循环啊。但是如何常年做到这种良好的循环，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议题，就是需要大家非常用心的去维系、嗯、而不是说好像进入了婚姻表面看似平稳安定的生活就没有其他什么事儿可以做了，其实我觉得那个才是一个刚刚的开始，就是、
嗯、
就是你在进入婚姻或是即将进入婚姻之前就应该有这个意识，就是带着这个思考去进入婚姻就会好很多，就不要被就是幸福冲昏了头
感觉小白一个
对感觉日子
未婚人士
对
对啊对啊对啊，哎，我觉得你就是已经想好了，就是婚姻里面就应该以什么样子的心态去踏进去，就是会让你以后虽然你现在还是单身，但是我觉得真的这个心态是要永远都保持住的，就是在我们结婚之前就要想好啊。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还有很多的原因导致了现在的这种交流昏迷啊，就是其实我们还说到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工作压力吧，就是很多都是这个双职工家庭，两个人都在外面上班，然后工作上非常的累，然后累到真的是晚上回家就不想再说话，因为在工作当中要去忙着去应付很多的交际，很多的人际关系，那个时候是被动的，你要去交流，要去说话。这个时候回到家里，你可以主动的，因为这个人就是你对方对你来说是很熟悉的家人，你可以不用那么用力的去好像要维持什么关系，所以说就会主动的选择不交流。其实这个就是一种长而久之就会变成一种很麻痹的状态，因为你总觉得好像在家里就是放松的，家就是这个温暖的港湾，我就放松就好了。但是你没有意识到，就是长期下来的话，两个人就渐渐的把这样子一种沉默当成习惯，然后两个人之间好像渐渐就无话可说，我觉得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对对对，就是千万不要把沉默当做是一种常态啊，就是我觉得要找到彼此之间沟通的一个平衡点吧啊，也不是说让大家好像每天都要一定要有很多的话题聊，要很多的事情去沟通，但至少我觉得大家应该避免二人世界往那个方向发展啊。然后突然想到自己其实就是经历过感情状态之后，也多多少少虽然没有结婚，但是多多少少也有一些这类似的问题，就是我们可能现在在节目里面就是大家谈着比较轻松，但实际遇到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的特点结合来去解决这些问题啊。就比如像我就是亲身例子就是我就是其实有些时候想沟通，但是真的是找不到那个入口点 就是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因为你沟通之前你也会去思考说对方能否接受，就是或者说对方想愿不愿意和你沟通。就经常我就是感觉被抛出了一个东西，然后就被冷暴力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没有办法往下面继续了，然后那种其实你就会自己会有点受伤，然后就时间长了之后你就找不到就是该如何的有效的去打开这个口子，就这个我觉得是我个人的问题，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类似的一些问题，就是说你想内心想沟通但是找不到那个入口，然后最后就变成了大家一起看个什么电影，然后聊一下那些就是很表面的一些东西，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又是类似，就是又是重复了，然后日子久了之后你就不想说了，就是沉默了。
哇，我太理解了，就是这种就经常是一开始是蛮有热情的，想要就是建立一个什么话题啊，打开一个话匣子啊，然后但是可能对方可能就说过还好啊，就这样啊，就是这种就是让你就不知道怎么再去接下来接这个话，其实有些时候就把我们这个热情给熄灭了。
对
啊，当然这个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是其实是对方的这个沟通的能力还有他的性格也有关系，有些人他确实是平时也对某一个话题，你抛出来话题他也没有思考过，或者是他也真的是内心没有什么想法，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用这个说话术来让你好受一点，他就很直接的表达了，然后你就对方可能就没有接住，导致了就是我们这一方的人就会久而久之每次要说一个什么话题之前想说哎算了还不如不说了，就还没有开口自己就被自己就是原来的经历给劝退了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有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真的是跟人的这个性格有关系，像可能我们在关系当中就是处于都是比较愿意表达愿意敞开的这一方，然后但是如果真的是在感情当中有一方是甚至两方都可能是很内敛，然后没有过多的这种情感表达的需求，或者他也不知道怎么表达，甚至他都识别不了自己的情感情绪，就很多这样子的性格的人跟他们的成长背景有关系。我觉得这种时候就是很难以找到你刚才说的这个突破点，这个突破口。
对啊，就非常难，就是真的就是感觉就是无路可走了，然后这种问题你又不可能给朋友说，然后朋友也不知道你具体想聊什么，就是更难，就是帮助到你。
这个真的就是两个人之间的问题。
对对对，就你只能自己去慢慢的去摸索着，就是尝试着去沟通，就是说不定某天某个时候，然后就聊下去了。哎，反正我就觉得
好无奈啊，这个听着
太无奈。对，这是现实，朋友们。
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种情况呢都是属于很无奈，然后真的也不是谁的错，但是就这么自然而然的发生了。但是我们知道还有一些无话可聊，这个导致交流昏迷是因为真的彼此有心存芥蒂，可能是之前有过什么误会，或者是有过什么争吵，两个人没有把这个结给解开，然后看对方哪儿都不顺眼，然后就冷战。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东西是很明显的一个外伤，可以
解决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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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种其实这种情况也是很普遍的，有些人就觉得你也不跟我道歉，我不给你道歉，然后我们就一直冷战下去，就是这个冷战不要小看它，就其实是会持续很长时间。有些时候我们心里面有这个结的时候，就算就是时间长了好像没有把这个事情再抛出来说，但是呢其实内心一直都有这个伤在。有些时候当你想要跟对方交流的时候，你就会回忆起原来的那个不愉快，然后你就不想说了，或者说话带着情绪，然后说不了两句两个人又带着情绪又不想说了，又久而久之家庭又变成这种冷战，然后互相不顺眼的这种氛围。
就是一个就是恶性的循环，我觉得。
对啊。对啊，我觉得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就是有一些是外伤，有一些是很内伤的，就说不出口的憋到内伤的那种啊，都是 我们想到的可能导致我们这个相爱的人渐渐无话可聊、然后导致这个交流昏迷症的一些原因。也不知道大家在听节目的你们有没有什么样子要的一些经历，或者你们看观察到的，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啊、我们现在呢就先来休息一下，我们回来再继续聊这个话题。
好，
小白，你觉不觉得我们俩常常好孤单啊？
对啊，虽然我们是不孤单地球，
所以说我们要赶紧邀请大家通过各样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才行。
是的，其实大家可以发送电子邮件到不孤单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对，或者呢通过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022，
也可以下载良友电台同行频道，在我们第五空间留言区和我们互动。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播客频道不孤单地球，节目每天都会同步更新哦。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对啊，大家听到了我们不孤单的联系方式啊，就最近很少说，但是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与我们互动啊。包括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相信很多情侣吧，或者是夫妻小夫妻都是有一些感慨的吧，多多少少吧。我自己虽然结婚没有多少年，但是真的是有一段时间就是遇到了这个瓶颈。我觉得那段时间就是很让我觉得处于一种很低迷的状态，也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说。就像你刚才小白说的，就是两好像找不到，也不好不好说什么，好像也没有实质上的什么问题啊，但是心里就特别憋得慌，
特别难受的那种感觉。
对的，然后其实我们刚才都是说了一些这个产生无话可聊的一些可能的原因。那我们觉得，我觉得重点还是要一起来探索一下，到底要怎么打破这个僵局啊？
对，就是有没有一些就是 general 的一些建议，就是可以分享给大家，让大家有一个新的思考，也许可以尝试一下去突破。
是的，
感觉我们在寓意每一位听众都会遇到这种事情的感觉。
哎，还真的有不会遇到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节目的鱼香哥，幕后鱼香哥可以这样子点名吗？就我之前做了这个调查，他就说他跟他现在太太虽然结婚这么多年，就还是真的是随时都可
以
聊得起来的那种，哇，就觉得很羡慕。但是我相信。对，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就是因为掌握了相处和沟通的这些门道吧，还有可能也是两个人性格的原因。我就觉得他们肯定是有一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其实我在网上找资料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说就是有一点，就是大家不管心理学家什么哲学家，他们都共同提到一个，就是我们不仅要会聊，还要会听。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总觉得好像两个人就沉默了，但是其实这个听不只是听对方的语言，其实是要去观察，去聆听他的这个情绪，他最近生活当中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要去听听他的内心是为什么不想交流。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也是很重要的，在我们要跨出第一步要去说话之前，要去聊之前，要先去听，说整相当于是把脉吧，就是知道为什么我们不想说话了。然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要对症下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原因。就像刚才说到的一些，可能是因为争吵过后，然后双方心存芥蒂不想说，然后这种呢就可以你们就是针对事情然后来说。然后但是有些情况呢，就可能是我刚才说的工作压力大，然后对方回来就很累，躺在沙发上不想说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用你的就是行动啊去打开这个，我先温暖他的心，先去说我有没有可以帮你的呀，你有没有什么愿意跟我说的呀。但是其实我也看到，就是 有一个提醒，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就说这种情况你也不要刻意要想要去打破这个沉默，因为有些时候人在遇到自己人生的瓶颈的时候，他是沉浸在自己的那个小小的世界，那个世界里面，他在想啊，我明天怎么样去跟上司交这个差，然后明天这个同事又来找我拿这个报告，我要怎么办，就他真的是需要自己的空间的时候，你看到他情绪不对，你还要非要过去问他，就是说诶，你怎么不跟我说话呀，哎，你今天怎么怎么、哦、就是让对方会更有压迫
感，把握住那个沟通的技巧与时机，就是挺重要的。
对，其实这个都是属于要会听、要会看
对
方的这个当天的这个情绪是怎么样子，因为其实
要求挺高。
对，其实我们如果是为聊而聊的话、这个效果不会好的，就是一开始先要知道什么时候该聊，该聊什么，就是也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说就是回到刚才我自己的案例嘛，就是真的很难去找到这个合适的点，就经常就是不好弄啊、
对。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就是保持好奇心，这个也比较重要，就是会避免你们进入这个交流昏迷症。就是这种好奇心我觉得并不是说你要去了解什么，因为我想比如说十几年的夫妻啊，进入婚姻很多年之后，大家对彼此的生活习惯爱好基本会有一个了解了。但是这一份的好奇心是指他人每天比如说工作回来之后的变化呀，或者说是周边有什么新鲜的事物的分享，就是这一类型的好奇心，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保持住，就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心，这样子大家会有就是才会有更多的话题，或者说也许你们有潜在的兴趣可以去挖掘，可以去发展，然后就一定要找到两个人都喜欢，就是真正喜欢享受的事情，或是兴趣去做吧，然后这样子才会建立起就是更多爱的桥梁。
哦，你刚才说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好奇心，一个是要有共同的爱好，就是关于好奇心这个，哎，其实我觉得你说的对，就两个人这么熟悉了，就是我都知道你肚子里的各种小九九了，我真的就怎么建立这个好奇？其实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是就把人看成静态的了，其实人是动态的，包括我们两个人每天分别出门上班，然后发生肯定是发生不同的事情，这个事情肯定是对你的，你人是动态的，这些事情都会对你造成一些影响，然后一些什么，其实你的好奇心为什么会被抹杀掉，其实就是你把这个人当成一成不变的了，他其实是在不断的变化，每一个小时，每一天，每一周，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的东西。你说的这个好奇心真的是很重要啊。
对，
有些时候，特别是两夫妻当可能工作的领域也不太一样，然后爱好也不太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你跟聊也聊不懂，你也不懂，然后我也不想知道，因为我不感兴趣。那久而久之，这个好奇心就真的就完全丧失掉了。然后，但是就是其实。就算你不懂，你没有爱好，你可以就像小白说的，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可以让你对他所爱的事情，对他工作的事情产生一些这个兴趣吧，你可以至少去尝试着去沟通一下。
对对对，很重要很重要，不然就觉得生活也无聊，然后每天看到彼此也是一成不变的那个他，然后就更觉得生活无聊了，
对，
就很容易进入昏迷。
对，我曾经就是因为我先生他是搞这种电脑啊理工科方面的，跟我就完全不在一个领域，所以说我原来就觉得不要问你什么呀，就是工作上的事情你跟我说了我也不知道，我就渐渐不想问了，或者是我问了他也觉得我说了你也不知道，就真的是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是就是有些时候就觉得还是得硬聊下去，你不然不聊就真的没有的东西。这样聊着聊着，你会发现也没有那么枯燥。
就让他故意给你解释那个程序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就是必须得聊，硬聊、尬聊。但其实聊着聊着吧，就是打开这个话匣子，你会发现就是还是有这个 兴趣去了解的，就是还给你扩充了很多其他的知识啊，
对
不对？
对对对
对。啊，当然可以，我觉得你刚才说到就是可以培养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当然是最好的方法了。
嗯嗯。
啊，就是像我昨天我们团契，然后有一个姐妹就过来跟我们分享她最近的健身体验，她就说她找了一个网球教练，然后每周要上三堂课，然后就特别特别好。然后她说，其实她觉得最好的这个福利是她跟她老公因为一起去上这个课，所以他们两个建立了就是一个新的共同的兴趣爱好。
Wow.
她跟她老公的交流啊，情感啊，默契各方面就真的是暴涨
、哦、
我们就对，我们就听到都觉得很羡慕嘛，就是他们就每周可以一起去打几次球，然后回来还可以去交流心得体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两个人都试图去寻找一个可以共同做的一件事情。
对对，就是那种就是向外面展开内心世界的那种心，就是一定要保持住，才有机会发展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如果你觉得哦，好像什么都没有什么意义，或者说因为是和你在一起做，就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兴趣，我觉得这种就是对关系是一种伤害。就像你刚才说的这种例子，其实他们两个内心估计都是试着敞开的心去接受一个新鲜的事物。然后有了这个契机，然后才可以有这个桥梁。
嗯，
就
是
那个心态方面一定要就是敞开，我觉得才有机会。
对，有些时候我们总会觉得我可以找一个跟我打网球的伙伴啊，他可能我们两个还有也有的聊，不一定要找我的这个配偶，他表现出来兴趣平平啊，我就不去做这个尝试了。
对，
但是真的就是我也有这个问题，我就觉得我找谁都可以，就是我每一个我自己爱好可以找到不同的小伙伴一起去做这个事情。
啊啊啊，
我为什么非要找？
为什么要找他？
找他？对对对，因为他顶着就没有不感兴趣，我感觉有点强他所难那种。但是其实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把自己限制了，就是我们去猜测对方可能不愿意，但是你没有抛出这个橄榄枝。
说不定对方愿意去为了你尝试，然后说不定大家兴趣就慢慢就培养起来。
对，我觉得
就是大家一起从零开始的那种感觉，就也挺好的呀。就是一个新的兴趣。对，
对对对，两个人不管怎么说就是都要真的把对方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夫妻嘛，两个人是合二为一的，就是其实真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关系，除了我们跟上帝，其实就是身边这个枕边人。如果我们把对方放到第一位的时候，就是很多我们做事啊，怎么想事情的角度都会以这个关系为重，就是不会这么去追求一些事情本身了，但就是追求这个人要跟你达到一种什么样子的状态啊。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还有很多夫妻因为比如说因为小孩子呀，要有很多事情要照顾他呀，上学呀，做作业呀，很多那种繁琐的家务，就他们都是去注重这个去解决这些事情本身，完了之后并没有真的去聊关心这个人的心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例子，都是因为我们好像没有把对方当成一个人，一个动态的人，一个我们要一辈子在一起的这样子一个对象来相处，很多时候就懈怠了，很多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了。
就是有一个主观的意识在内心是非常重要的。
对，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个无话可聊聊了非常多。然后其实我看到有一句话叫朝前看看不到尽头，往回看满是心酸，是一个网友写的，就是他的婚姻的状态。其实我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的情侣也好，夫妻也好，真的都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写照，真的是朝前看可以看到美好的这个盼望，也往回看也都是甜蜜和幸福，好吧。
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再聊。
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谢谢。